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澶渊朱权集都序》。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序中七大科里面的第二科，这个篡集之意，我们开始要讲这个篡集之意啊。这个篡集之意呢，分成两段，第一段讲到他自己的一个发心，也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啊，第二个呢就讲到他为什么要篡集这个澶渊朱权集啊。那么在这个述己发心里面呢，分成三小节。第一是讲到他要篡集这个澶渊朱权集，就是把祖师们的啊这个禅观的理论呢编辑的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时空的背景。客观的时空背景呢，就是禅教的乖离，就是修禅禅师跟讲经的法师们呢，大家对佛法修行理念上的一些隔阂啊。第二个就讲到他自己学习经论，然后呢写一些这个注解章疏的这个弘法的一个过程。第三段就讲到他后来呢自己参禅修定的一个情形。好，这是讲到自己的一个发心的一个因缘，好，内因外缘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个文章。好，在这个399页下栏的第二行这边，好，说缘复佛说顿教见教啊，禅开顿门见门，二教二门各相扶气，今讲者偏章见义，禅者偏破顿中啊，禅讲相逢胡月之歌。这个佛的经典里面呢，这个佛说是指佛所说的经典啊，有顿教跟见教的不同。那么禅宗呢啊，禅宗达摩所传来的啊不立文字，就是直指心性的这样一个宗派呢，它也有顿教见教两个入门的方便。说二教二门啊，这个佛的经典呢有顿见，那么达摩的这个禅宗呢也有顿见啊，所以这一点呢，各位，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说，不是说达摩的这个禅宗就一定是顿，啊，它也有见。说二门二教各相扶气啊，就是佛陀的经典呢，顿见与达摩的禅法的顿见呢，其实彼此是互相什么呢？互相相通的，相符合的啊，没有什么冲突的，叫做各相扶气啊。今讲者偏章见义，禅者偏破顿中啊，禅讲相逢胡月之隔。那么他说，可是呢现在讲经的人呢啊，讲经的人呢他就只谈这个见，只讲到这个什么这个经典里面呢见次的这个思想，他忽略掉了啊，忽略掉了这个经典里面也有顿成顿修顿证的这一个理论。禅者偏破顿中啊，那么达摩的这个禅宗这些禅师们呢，他们什么呢，也是只是单单的破，就是弘传这个顿教，对于见的这个法门呢也是比较不注重啊。所以呢这样子禅讲相逢胡月之隔，于是呢禅宗与经典两个思想体系呢碰到一块以后呢，就什么就产生了很大的隔阂。他就举了什么胡是在我们汉朝的时候的北方的敌人，叫胡，就是现在蒙古这个方向。 那么越呢是长江以南的，在什么方向呢？越就是什么？越王勾践啊，我们说越王勾践是什么？是现在的江苏、浙江这一带啊。所以呢，一个是在蒙古，一个是在浙江，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是南，一个是北嘛，天地悬隔了啊。所以他说像湖月一样的隔阂，南北呢隔阂碰不到一块去啊。这就是讲到说，从达摩到宗密大师这个唐朝，那么宗业以后呢，这个禅宗跟经教的理论呢，就什么就好像一南一北呢，两者毫不相干呢，你讲你的，我修我的啊，这是一个宗密大师那个时候的一个整个佛教一个客观的一个外在的情况。下面就讲到他在这个修学佛法的一个过程，先讲到他这个学习经论啊，撰写这个章疏的一个情形。说宗密不知树生何作熏得此心呢、啊？自为解脱欲解他父，为法妄于屈命，悯人切于神情呢、啊？就是说我呢不知道啊，前身啊术士呢啊。有什么因缘合作，就是呢有什么因缘呢，所以有了这个今生的这些什么这些习气。什么习气呢？啊，就是自为解脱欲解脱，这是他个自己客气了啊，说我还没有解脱呢，就想要去帮别人呢啊这个解脱啊，为法妄于屈命呢、啊、悯人切，就说呢为了佛法的红传呢，啊，不顾自己的生命，悯人切于神，就是说，就是悲悯这个大众，悲悯这个友情呐、啊，啊，这个深刻于这种心境啊，在内心里面呢，非常的深刻的去，这个悲悯这个大众呢，对于生命的这种无知。啊，愚敏啊，愚昧。说每叹人于法差，法为人病呢、啊。那么感慨，每就是常常的意思，常常的感慨什么？人于法差，就是呢，人跟法分离，就是会不到这个大众呢，就是友情呢，会不到这个佛法，他跟佛法呢合不到一块去，法为人病呢、啊。那么有人学习这个佛法呢，学到后面呢，他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个道理呢，反而执着成了病，叫法为人病。故别传经律论书啊，大开戒定慧门呢、啊，显顿悟之于渐修，正思说福与师佛意啊。宗密大师第一个就是他这种习性呢、啊，对于这种佛法的弘传，对于众生的这种悲悯愚昧啊，沦落生死呢，啊，所以呢，又加上很多人他对于佛法呢不知道怎么样入手，啊，或是虽然接触到了佛教，可是他没有办法正确的体认了解佛法，所以法为人病呢，所以呢，他就写了很多的经典的注解。所以呢，故别撰经律论书，对于三藏经律论呢，做了很多的注解的说明，大开戒定慧门，就是敞开啊戒定慧三学各种修行的过程的一种说明。说他主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他写这些注解，写这些章疏，这些论点呢，他写什么？他要表现什么一个观念？他举了一个他的中心的一个方向，说显顿悟之于渐修啊。其实我要表达这个重心呢，就是说明呢，啊，这个顿悟的话呢，其实他必须要假借于知，就是假借于呢渐修一个渐次的一个修学的过程。故别传经律论书啊。 正思说浮于佛意呢，同时也证明到这个禅师就是禅宗的宗师所说的这些禅法呢，它是什么呢？浮于佛意，跟佛的经典旨趣是相吻合的。所以意即本末而为是，文乃浩博难寻了。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这个理念呢，我的思想，我的理所陈述的内容呢，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前后，有这个始终的这个架构，所以呢，就是很详细的，从头到尾的详细的把它显示出来，所以叫做伪释，伪就是很详细的这个说明。那么文乃浩博难寻呢，因为写得很详细呢，所以这个内容就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广博，所以呢文章呢文字的内容就非常的广博，而什么呢，而就好像森林一样，进去以后呢就迷失了方向一样，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消化的意思啊，不容易消化，不容易全面的掌握了解，所以要难寻，就是不容易消化了解这个丰富的这个思想体系。泛学虽多，秉志者少，学习的人很多，可是呢都是呢啊粗略，这个泛是粗略的去接触啊，秉志呢就是得到这个旨趣的人呢，深入的探讨到这个真正的思想的人很少，叫做泛学虽多，秉志者少，况鸡舍名相谁辨精通啊。而且呢因为这些谈的都是什么呢，文字啊，都是在文字上面呢来全表这个真理的，所以有的人呢他抓到了文字，有的人呢可以透过文字呢而会到里面的旨趣，所以呢啊，在这个名相当中大家都在讲名相，所以呢不清楚这个名相背后的旨趣呢好坏，没有办法分辨，只能在文字上面来看，没有办法分辨内涵的深刻还是肤浅，所以叫随便精偷。这个偷呢是指铜啊，铜的话呢炼成的好像个颜色像金一样，它不是金，颜色很像金，这个偷啊，所以呢是铜还是金不容易分辨出来，光从说这个文字上面来不容易分辨，所以徒字疲劳未见即感了，所以呢写了很多的这个章书，只是呢啊自己很辛苦，可是并没有很多的什么呢啊这个相应的啊能够感应的这些友情呢来学习，或是很多的成就。下面这一段呢啊这个终于不知宿生何作，这个就讲到自己学习章书，撰写章书的这个过程，下面就讲到就习定修禅了。于是呢就因为感慨到呢徒自疲劳未见积感呢，就觉得写了以后呢觉得利益不大啊，所以就什么就转移了这个修学这个的方向。所以他说，虽佛说悲正是行啊，而自律爱见难防，遂舍众入山，习定均会，前后习律相继十年。他说虽然佛说呢这个悲心广大，这个悲真是指的悲心的广大呢，这就是一种修行啊，可是呢这个悲心里面呢有一种悲心是叫爱见大悲，就是这个悲里面呢其实它是夹杂了我执而出来的爱烦恼跟见烦恼，这个见呢就是指的身见为主的，就是执着 我们这个设身为自我的这个叫做身见，这个见呢就是身边行见有五见，可是以身见为主。那么我们从这个身见，从我见而出的贪嗔痴慢疑，就是爱贪嗔痴慢疑，这个叫做爱烦恼。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智力爱见难防，就是呢恐怕呢这个爱见的烦恼呢还没有办法割舍开，从这个悲亲里面呢割舍出这个爱见的烦恼。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我对这个众生有这个悲心，想要讲解经典，撰书章书来弘扬佛法，这是对于友情的一种悲心。可是呢这种悲心的话呢，难免会夹杂了这个爱见，就是我见身见所起的贪嗔痴的烦恼。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悲心不是自防防他了吗？啊，这个悲心就变成了一种生死的一种根源了吗？所以呢他说爱见难防，就是难以什么呢，难以割除掉，难以消除掉这种悲心里面的这种烦恼。所以就放下了这个对于经典弘法的这么一个修行的一种路线，于是呢就转移了另外一个路线，什么，就是入山习定均会。因为之前呢重点呢啊，之前宗密大师的重心呢是在于写文章，这个文章是从文字思维而成就的这个智慧，那么缺少了禅定，所以呢入山习定呢，所以他进入山里面啊，凭借这个外缘呢，然后入山习定呢就可以呢把之前的这种文字思维的这种文思会呢，把它平衡，把它综合，让这个文思会更加的沉稳深入，转成这个禅定的这个智慧。所以叫做入山习定均会，舍众就是离开了大众，平绝这个众缘。那么前后习律相继十年，那么前后的话呢，在山中修行呢总共有十年，这个前后意思就是中间呢有三年的时间被皇帝请到宫中去弘法啊，这个加起来是总共有十年。好，这讲到他自己呢这个转移了这个修学的路线的这么一个因缘呢，于是讲到这个修习的这种感想是什么呢，他下面讲说唯系习情起灭章于净慧，差别法义罗列见于空心。这个净慧啊跟这个空心啊，它都代表着禅定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唯系习情啊跟这个差别法义呢，都代表着这种在动散的心中的一种思维，跟这种对于经典的这种理论。所以呢，这一段这四句话叫“唯系习情，起灭章于净慧”的话呢，是说透过极尽的净慧，就是指的极尽的智慧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在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这种细微的这种执取妄执呢啊，把它怎么把它观察出来。所以它就叫起灭章，就是我们很细微的这种虚妄的执着烦恼，那么起灭它的升起落下，就能够彰显在我极尽的什么呢 静就是在定中的这个智慧中，也就是在我在定中能够看到细微的心念的起伏。那么这样子呢，我才能够，因为我能够看到观察到我心念的细微的起伏，我才能够把它制服住。那么相对的，也就是说明呢，我透过了修禅定，能够把宿世的这种微细的习情，把它怎么，把它降服，把它极静下来。差别法义罗列见于空心呢、啊？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理论的话呢，它在我的空心就是一种禅定的一种这种觉照里面，心代表一种极静的一种觉性啊，这个空心呢、啊、代表一种极静中间的觉，其实这就是一种止观的一种力量。所以就是说呢，我可以把什么呢，把经典里面的这一些理论呢，把它融摄在罗列，就是把它运转，把它很有条理的啊运转在我的这种止观，在我的这种修禅观的这个心性里面呢，来运转呢，来消融。所以这两段呢，这四句话呢，其实它都是在说明了在修定的过程当中，修定是什么？是指的静慧跟空心。我刚刚一开始讲，就是说这个静慧跟这个空心这两个词都代表着禅定的这一种意涵。那么也就是说，这两段啊，四句话呢，各两句，一个是静慧，一个是空心呢，都代表着在禅定中间一种运心啊，一个是断烦恼，一个是起智慧啊。那么维系习行是指断除这个烦恼，差别法义呢是展开对于智慧、对于法义、对于佛法理论的一个观察啊。所以一个是从什么除害除病，一个是从心什么心智慧兴起这个利益，这两边啊讲的。好，那么下面他在什么呢，做了一个比喻啊，比喻说虚细日光千爱扰扰。那么这个微细的习行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啊，这个窗户中间射进来这个什么这个日光以后，这个日光中间就会有一些那个小小的那个粒子啊，灰尘粒子在这个日光中间飞的，只有一束光啊。如果整个光的话，看的就比较不能，如果一束光的话，可以看到啊，那个光里面有这种非常小的这种灰尘的这个啊尘埃在这个光中间在那啊飞动。那么这就比喻了这个微细习情的起灭障于净慧的这个比喻啊。这个千埃扰扰，就是千埃，就是那个小小细微的那个尘埃啊，啊，在飞动尘埃，就好像我们的微细的移情呐、啊。那么起灭障于净慧，就是在虚细中间呢，有这种尘埃的扰扰，就看得很清，看得很清楚。那么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这个清潭水底啊，就比喻什么？比喻这个什么呢？比喻这个空心呐、啊，影像昭昭呢？这个影像是怎么样呢？就比喻这个差别法，就指比喻什么？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论呢、啊？啊，昭昭就表示它罗列的非常清楚，我能够在我的这种像潭水一样的沉静、明净的这个定心中间呢，能够把一些影像呢显现出非常清楚，可是呢，我的心中没有任何的衣物存在，啊，所以叫做 清潭水底影像昭昭。啊，这种呢，水底是清澈的，所以叫做空心，比喻空心。啊，影像呢显现分明呢，就好像这个差别法义罗列，啊，就是佛法的理论呢，在我的心里面呢，能够很自在的，啊，能够清晰的，啊，很系统的罗列，在运转融合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呢，他用这个虚细日光，千爱扰扰，清潭水底影像昭昭呢，来比喻前面这两段意思。那么从维系习情，起灭障于净慧，差别法义罗列见于空心，虚细日光，千爱扰扰，清潭水底影像昭昭啊。所以说这八句话啊，八句话呢啊，前面四句分两段啊，这个维系习行从习妄边，那么差别法义呢从什么呢，从啊这个起真边啊，起这个智慧边啊，一个是习烦恼，一个是起智慧，这两边呢开始讲。那么虚细日光，千爱绕，这两句话比喻维系习情，清潭水里影像当中比喻差别法义，所以这整个呢，这个前后各四句，一个是法说，一个是比喻。那么四句里面，一个是习妄，一个是什么呢？显真啊，这总共八句呢，其实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说明他在修禅定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自己的一个体会啊，自己的一个修禅定的一种啊，禅观的运行中间呢的一种心境的体会，一种转变。好，所以他最后呢，他说其彼夫空手莫之痴禅，但寻闻之狂慧。他说，所以呢，我的这种禅观呢，我的修行禅定，它跟一般什么呢？啊，只是静静的，只是在那边禅定，定在那边的这种痴禅，啊，他说这个痴禅呢，宗慧大师用这个痴禅来比喻，说你只是在那边打坐的话呢，你不懂得佛法的这个法义的思想的话呢，你就是痴禅，你就是笨禅，就是一种呢啊一种愚昧的禅法，就是极静而无智慧的一种禅法。但寻闻之狂慧，那么如果只是在研究经典而不打坐的话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只是文字上面的一种狂慧，一种虚妄的啊，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文字的一种戏弄。啊，所以叫狂慧。以上这个是讲到啊，这个他述己发心的这三段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是他第三小节里面习定参禅的一个说明。好，我把这一段文字哈，就是他这个述己发心这三小节，我再把它念一遍，各位再看一下哈。说缘复佛说顿教见教。禅开顿门见门，二教二门各相福气，今讲者偏彰见义，禅者偏破顿中，禅讲相逢胡越之隔。这一段呢啊，这一小节是讲到他自己当时的一种啊，写这篇文章编这个禅园都序的一个外在客观的佛教的生态情形，就是禅教相隔犹如湖月。下面呢就讲到他这个研究经典，撰写章书，弘扬佛法的一个佛法经典理论的一个过程。说终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为解脱欲解他缚，为法妄于趣命，拟人切于神情呢？每叹人与法差，法为人病， 故别撰《金律论》书，大开戒定慧门，显顿悟之于渐修，正思说浮于佛意，亦即本末而伪事，文乃浩博难寻。泛学虽多，秉志者少，况机设名相，谁便精偷？徒自疲劳，未见机感。好，这以上是讲到他弘扬这个经典理论的一个过程。那么后来他转入了禅修，总共有十年。后来十年啊，第三小节说虽佛说悲真是行，而自律爱见难防，遂舍众入山，习定均会，前后习律相继十年。他说明了他从研究经论、撰写章书呢，转入这个禅观修定的一个因缘啊。说下面讲他这个修定的一种他的一种情形，他的一种心得啊。微细习情起灭彰于净慧，差别法意罗列见于空心，虚系日光千爱扰扰，清潭水底影像昭昭，其彼夫空手莫之痴缠，但寻闻之狂慧啊。这个各位注意一下，它这边有个空手莫，有一个空，就是空后面还有个但寻闻，就是说这个空跟但这两个字的话呢，就有执于一边的这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所指责的，所说明问题有病的，是指空或淡。空或淡呢，就是你只执着一边，就是你只坐禅，你不去研究经典，或是你只研究文字经典而不去实际的去实践坐禅，这就是空跟淡下这两个字它的一个用意啊。它不是说不要读文字，不是说不要坐禅，是要，可是呢不可以偏废。所以偏废就他就下了一个什么痴，还有下了一个狂啊。如果偏废呢，就下就落入痴狂的这个啊一个病一个害处。以上呢这段文字讲到他发心的这个部分，讲到串集的旨趣啊。这个串集旨趣里面呢，它又分成三小节。第一小节是淬炼佛教，第二是串集的两个问难，外人对于为什么要串集有提出两个问题啊，那么中梅大师给他回答。第三个就是串集旨趣里面，他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跟这个把禅宗跟经典呢做一个汇合，有十个理由啊，十由呢这里面比较多，分量比较多啊，我们等到后面再讲。我们先讲第一个，淬炼佛教。所谓淬炼佛教，就是呢，就是简单就是把它做一个浓缩啊，做一个概说或是一个略说啊，一个大概的或是一个简略或这个精要的一个说明，叫淬炼佛教啊，就是把佛陀的思想、佛法修行的思想呢，把它做一个简要。精简的一个说明。我们看哈，他说然本因了知心而变诸教，故恳请于心中，又因变诸教而解修心，故虔诚于教义。他这边讲到，他说我因为呢从禅观，因为禅观呢由观而会了了经典的深意，因为在修行禅修禅坐中间，透过禅坐而对于经典的思想有了更透彻更深刻的理解，叫做因了自心而变诸教。这个变就是做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叫变诸教。故恳请于心中，这个心中就指的禅宗啊，这个禅修啊，禅宗恳请什么是归心，就是我因为我的本来是修这个禅的啊， 所以呢，我呢就恳请，就是我会把我的思想呢立足在这个禅宗里面，或者恳请我皈依于这个禅的这个思想，叫恳请于心中。又因辩诸教而解修心，辩就是去研究、去解读这个佛陀的经典呢，而了解了怎么样的去修禅，修心就是修禅，故虔诚于教义。这个教义就是指的佛陀的经典。这个虔诚呢，有一种尊重或是依准，就是依这个经典为一个依据，为一个标准，叫做，或者非常尊重这个经典的理论，叫做故虔诚于教义。所以这边呢，一个是恳请于心中，一个是虔诚于教义，就是说呢，我们是由教入观，或者是由观而出教，这两个呢是像这个火车的两头一样，一个从东向西开，一个从西向东开。那么因为修禅有所体悟，而能够对于佛陀经典更深刻的了达，那么所以呢，我就依本于啊皈依，建立于什么呢？基本于什么？这个禅观禅修。那么因为从经典呢而了解的这个修行的旨趣、修行的理论、修行的这个趋入的这个流程呢，所以我就尊重或是以经典为依据为标准来什么，所以叫做故虔诚于教义。说穿了还是什么呢，就是教跟正这两个呢是什么呢，好像鸟之两翼，人的两个脚一样，是互相帮忙、互相协调的啊，互相协调的啊。那么教也者，是诸佛菩萨所留的经论也。这个经典呢，是佛菩萨所留下来的经典或论点啊。禅也者，诸善知识所述的句句也。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禅的思想呢，这是善知，就是中国的这些祖师们呢，他们以他们所修正的这个境界所留下来的这些什么一些啊一些语句啊所述的句句，就是也是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字的记载。但佛经开章罗大千八部之众，禅寂翠略，就此方一类之机。他下面呢就把这个佛菩萨的经论以及禅祖师的这个寄语做了一个对称的一个不同的分析。这两个有什么不同点呢？他说佛经是开章他的什么呢，他的一个所对的对象，他所谈的理论，他是什么呢，是一个有他的理论是一个宽阔的一个架构，一个非常宽广思想的一个体系。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所有的有情众生，所以他说呢啊，佛经开章，这个开章什么是指的，他的思想架构非常的庞大啊。那么因为他的思想为什么开着这么庞大，开章就是打开了，就是庞大，他思想体系很庞大。那么为什么他是罗八大千八部之众，我们说八部就是天龙，就是说指着我们三界的，大千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指我们三界的所有的有情众生。其实呢主要还是指着啊不同的众生的根器呢，而说了很多不同的顿见
不同差别的叫法。所以呢，佛陀、佛祖、释迦牟尼佛他设立经典讲经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所有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八部，就是所有的有情的众生的根器，所以他讲出来的经典呢，是理论体系是非常的庞大而复杂的。所以他说，但佛经开章，因为他的理论体系很宽广很庞大。那为什么这么宽大？是因为他要面对三千大千世界八部所有的有情众生，他必须要这么样的宽大，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适应里面的一部分的思想。残疾翠绿，可是呢，祖师的这个残语录呢，它是翠绿，它什么？它是什么呢？它是非常的精要，绿就是简要，翠就是呢，就是筛选，把它选取过，翠就是有一种选取过的非常精华精要的，叫翠，就是经过选择的一个简单的最少量精华的，干什么呢？就此方一类之机啊。所以它是什么呢？它只是迁就，为什么？为了成就，为了迁就，为了什么呢？专门的偏重于此方，我们汉地什么呢？此方是指的汉地，这个此方跟什么？跟大千八部跟一类啊，为了要成就，为了要迁就我们中国这一个地方，还有什么呢？一类，而且不是全部的这些众生，只是某一部分中国这块土地上面某一个部分的众生的根基，就是少部，我们现在说小众的文化，小众的思想，它的所面对的众生根基是小众啊，是一少部分的人。罗众者奔荡难医，救济者子弟易用。那么因为佛经的话呢，它是要网罗八部之众，就叫罗众，网罗了八部之众，它能够包含所有的众生的根器。那么你的经典，佛的经典里面呢，它所含的根器，经典很多，对不对呀？那么它所面对的呢，其实是很多很多不同众生的根器，那怎么办呢？那么这奔荡难易，就它就很多的话呢，那么有个问题就变成说，那我是属于什么根基的呢？我要依据这个佛陀经典里面哪一个部分呢？我就很难有一个很精准的依据，不知道要依据哪一部经典要来修行，因为它经典很多嘛。啊，所以呢，对于一般的大众而言呢，他就很难找到一个他可以适合的依据修行的依据经典来修行。所以他说，罗众者奔荡难易，救济及子弟易用。因为呢，我们现在所选的这一本禅师的这个寄语，那么它是就我们这一个中国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专门修禅的这一类众生根基而设定选择写作的，所以呢，救济它是就我们这样的一个根基，所以呢，我们拿来用，即子弟一用，子弟，子就所指的，敌就什么呢？目标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精准，所以呢就很好用。因为它的目标，它的功能，指就是它的功能，它的目标，敌就是它的这个目的，非常的清楚，敌就是正确。那么所以它的目标清楚，功能确定，所以呢什么就一用，我们拿来很容易 拿来使用。今之篡极意在失焉啊，所以呢，我现在要说明的就是说，经典很多，而且是佛说的、菩萨所造的经论，可是呢，就是因为佛设教的时候呢，它是非常的广博的，它是对应很多众生根器的，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人修禅的人不知道该依据什么经典。那么我们现在既然是中国的修禅的行者，那么我们就拿中国祖师专门为修禅的行者所讲的这一套，他们所说的这个理论呢，我们把它编辑起来，我们就拿来就刚好适合我们用啊。所以我今天编辑的这一套禅缘诸权集，我的意思，我本来的本意，篡极意，这个意就是我的本意，我的心意，我的动机，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它可以适合我们禅者的用，可以帮助我们直接的使用来修行禅法。这一段他讲到他的篡极的淬炼佛教的这个旨趣，就是他把佛法把它集中在修禅的这个概念里面来指引啊，来指引。他是把广博庞杂的包含了所有一切众生根基的这个经论呢，把它从中间萃取了祖师对于禅者所讲的这个经禅修的这一个理论，实际可以实际使用的、方便我们用的，把它收集在这个角度里面来编辑这一部《禅缘诸权集》。好，我们这一节课呢，先讲到这个地方。